好，现在我们要降个层次来讲，如果你硬要执着有白马，白马有那么多匹啊，你讲任何一匹是白马，别匹就不是白马咯。啊，那你就说啊，白马的程度，白色程度有很多个差别，那请问你创造名词出来把它区别一下。于是我们发现我们所用的名言都是集合而已，都不是恒常单一不变的字体，都不是，都是集合，都是没得讲，硬要掰一个集合名称抽象观念来称它，称了半天都举不出一个属于它特有与不同于别人的那个体的自信出来，就是认识自信。所以我说就算有法，我们约定一下，你要说有法，第一个它可以让我证明它的存在，第二个它有一个属于它自己有别人没有的特性，请问它是什么啊？你就跟我驳斥嘛，你变得倒我，你能够举证我信你，你不能举证自己自说相违，那么你就被我破了啊。这是唯识家呢论辩的一个原则啊，论辩原则。所以我们只是啊干完，我觉得我们是在跟佛菩萨作对，你知道吗？我们的习气在跟佛菩萨作对，真正干完呢，我实在是没有办法跟你辩。可是呢，因为房舍田宅一切的一切都这么宛然存在，而且有用啊，对不对？搞不过那因为它有用，所以我的执着情绪种种就会造作出来了，造作出来。所以啊，他才说啊，你要去用止观来证啊，你没有正量啊，这些东西既然可以理解的，它就必须有道理嘛。那有道理，你只用脑袋瓜去了解不够，你要去证明它。那么证明你又不能够用脑筋去证明，用意识证明总是虚妄的，所以你一定要依照佛所修行的次第啊，这样来证，这样来证，所以你才愿意去精进啊，去修行。所以这些就是这样。那么再简单讲，像我们讲，这就是杯子啊，这就是杯子啊。曾经在白话文学呢，中国的白话文学有一句顺口溜，我已经记不太得了。你看我们讲杯子很虚妄啊，如果哈、当初杯子是这样拿的，当初杯子是这样拿的，那么这样拿杯子呢，杯子是没办法装水的，对不对？所以请问这个杯子就应该会被叫成什么？因为它既然不能够装水，它就不叫杯子了。可是它就有另外一种功用，叫做什么？就是盖子，因为它可以盖东西嘛，对不对？是这样。各位有没有发觉很好玩？如果想当初我们造就发明这个东西出来是这样用的，好，一开始的时候就是这样用的，那么我们也用现在的名称来说它，它应该叫做盖子，叫高的盖子，高盖，对不对？叫高盖。高比较长得高一点的盖子啊，可能它盖住花草比较高的东西，把它盖住，对不对？可是当初就一定要有人的想法出来，我就要制造一个能够成流动的液体的东西，所以它必须要能够持水。于是他就画一个图样，即使没有画，心中也有一个构想是这个样子。所以请问法先生还是概念先生啊？是法先生还是概念先生？当然是概念先生嘛。这个是意识升起了，我有这个意念想要去造作一个这样的东西出来，于是我把一些所谓的 PVC 啊，什么材质啊，弄一弄弄一弄，那么设计一个造型出来，找一些资料给它个形式，就造就这个东西。然后呢，因为它可以盛水，我们就以现在的观念来讲，就称它为杯子。可是它一旦被叫做杯子之后呢，从此以后多半的人都把它当杯子用，不会把它当盖子用，因为它少了一个盖子，于是他就发明一个盖子出来了啊，这样可以盖住啊，他自己造就另外一个盖子的必要性出来。其实它本身也可以叫做盖子，可是它当杯子用的时候呢，不能当盖子，于是它自己又必须要找一个盖子来盖可以叫做盖子的杯子啊。你听不懂啊，我讲那么快，各位不需要真的去听懂我的意思。其实就是想用这样子不断的反复告诉各位，其实我们对语言的细论种种没有搞清楚，没有搞清楚，其实这一切不过就是执着而已嘛，啊，不过就是执着而已嘛。 只不过是有一群人跟你一样的同样执着，所以你们彼此之间可以拿这个东西来一起玩，一起游戏。在悟的人而言呢，觉得我们这些凡夫俗子都在游戏嘛，啊，扮家家酒。当我们大人在看小孩子玩，拿那个什么东西在玩，拿那些粘土在切一切变菜的时候，嗨，好好笑，骗 gay。 当你在讲的时候呢，你就不妨想想，一个觉悟的圣者看我们在玩世间的种种游戏，他不就说你们这些凡夫众生啊，整天啊戏论终日，言不及义啊，是不是这样子？我们在被别人这样看啊，我们也这样去看别人。所以当你自己总要去争论的时候呢，不要说你一个指头指别人，四个指头在指自己啊，都不悟自己该要去修掉的错误，老是在用自己的道理说别人的是非啊，说别人的是非啊。所以我们姑且那个道理本身能不能了解，我们先不懂，只要少分的了解，我们就拿那个少分的了解来用在世间法上，了解我们的情绪中的执着是怎么来的，原来就是这样来的。法就是鬼跟慈的意思，它应该能够升起这个物体存在的理解，可以造作出来。第二个，它应该有一个属于它特有不共的属性，可是偏偏我无法证明它的存在。如果我不用我的意识的话，无法证明它的存在，我也没有办法举出属于它不共的特性出来啊。任何特性属于它，就不应该属于别人。那么以及呢，我刚才用杯子这个例子，包括什么？包括我现在所讲的东南西北，我们都很熟悉，对不对？东南西北也是无端端的虚空，哪来的东南西北？我们就立一个东南西北，然后今天又跟我们说我要设定一个目标，我要去东方，结果你跑到西方去，然后说你自己迷路了。你看啊，设东西南北本身就是第一重虚妄，第一重虚妄就是说我要到东方，东方是什么你也不知道哦，然后你跑到西方去了啊，这是第二重虚妄。到了西方去的时候呢，你说我要到东方，怎么跑到西方来？于是你说你在迷路，你没办法去享用西方的好处，却说你没有到东方，你跑到西方来，于是你迷了。以上我所讲的就是众生以及众生认为他可以修行成佛两端的执着啊。现在我们把所有一切人先打成两类，这叫佛菩萨，这叫众生。就像虚空当中立东南西北，第一重虚妄，第一重虚妄说我想修行变佛菩萨，结果呢你怎么修都还是证明自己是迷为众生，于是你说我迷了啊，赶快，这不跟我刚刚举那个迷路的例子是一样的吗？啊，无端端的虚空你立东南西北已经是虚妄了，还说我要到东方去，立一个不叫东方的东西叫做东方，你还说你要到东方去，去个什么地方你也说不出一个端倪来。然后呢，你去到了西方，没办法享受西方所有的一切受用，又说你得不到东方的东西，而说你自己是迷的。阿摩罗，阿尼亚起笑，阿尼亚起笑，大家大刚拢在起笑，就是天天都在发疯嘛。我们处在这种狂乱头上安头的这种习气不断的相续不断的情况底下，还妄生情绪，种种造业祸业苦不断相生，还不知道有解脱心，给你一个法门够嫌当嫌塞，这样的怀疑啊，这样的怀疑就是这样来的。所以姑且不论为师我们继续学下去会怎么样怎么样子，每一分的少分的理解，我们就拿来思维一下自己的习气是怎么发生的，自己的执着是怎么发生的，自己的情绪是怎么发生的，自己的烦恼是怎么发生的，自己种种杂染心的作用是怎么发生的，常常来自己闷起来思维一下，思维一下，让你的觉性啊比较容易关照你的这个念心的生灭，念心生灭，于是呢你才有修止观的资粮啊，或者是有念佛的资粮。所以呢老师就说了，简单的说呢，我人的见闻觉知的作用，对于任何一事一物都会于那事物上升起一种见解，就是鬼生物解的意思啊。那么这个解的意思就是造作，就是私心所的造作的意思啊， 各位把解呢可以叫失心所的造作，失心所是几个心所之一啊，我们以后会讲。那么世间呢，任何的事物都有它特别的体性，所以我们呢对于它所起的见解呢，无论是对的是错的，而它本身的体性任运摄持啊，不管它在哪个地方，不管在哪个时空条件底下，都不思不变，这样叫做任持自性。那么以上所说的是狭义的法，那么至于广义的法呢，是通于一切的意思，举凡世间的一切有形的、无形的、真实的、虚妄的、精神的、物质的，事物其物的，道理其理的，林林种种，统称之曰法。那么在佛典上常用一切法、诸法、万法等词汇来表达宇宙万有啊，像各位了解了吧。所以呢，我们先给我立一个标准，给法也立一个标准，然后呢就跟外道一起来讨论一下，我们平心而论，到底我是不是应该是这样子。对，应该是这样子。可是请问什么是我？没有，无以法是我，所以我说无我嘛。第二个，法是不是应该是这样子？对。那么请问哪一法有自性？于是你说心外无自性之法，嗯，理上都通，啊，不过就是不舒服，就是不舒服，怎么可以这样就被你变倒了呢？啊，这就是我们这边所谈到的东西。那么接下来呢，有四段呢，那四段我刻意跳过不说啊，就是无体随情假，有体失色假，以无依有假，以意依体假。这个我们先不说，等我们说到物为是性之后，再回头过来说这四样。啊，回头过来说这四样，因为这牵涉到啊，对体相用，你们一定要非常熟悉，否则呢？就会流于只是言语上变来变去而已，又是有又是无，又是体又是相又是用，那变来变去不在一公上面。所以我们先把唯识相搞清楚，然后从唯识相呢怎么样破除之后呢，正唯识性。当你把性相都确实法相名词都搞清楚了啊，不管在世俗地或圣义地，至少都有少分的相应之后，我们回头过来再来讲佛陀这么慈悲立这四个意思，所以才说有我有法，真的是甚深意啊，真的是甚深意。我们先把它保留啊，存疑啊，先不谈啊，所以就落到我们274页的最后一行。有种种相转，相就是相状，转就是升起，我相法相品类繁多，以其非一呢，就是因为它不是一个，所以呢说种种。也因为呢以上所有的第一主题的解释呢，它有种种的能变的能力，所以呢说转啊，说转，说相转啊。所以呢这句话各位注明一下，这个就是唯识的总标。有种种相转就含有两个意思，第一个意思就是剥心外无体的意思啊，就是剥除啊，就是剥除，就是排除心外没有实际的体性啊，心外没有实际的体性。第二个强调而且主张什么呢？心法不空啊，心法不空。所以啊，第一个排除心外有法，第二个呢证明心法不空。因为心有虚妄的执着，所以一切才会有啊。可是呢这个有又不是在心外之外真有，所以我又说法无。于是它兼具有无两边，所以我们说有种种相转就是唯识中道义，请把这几个字加上去。有种种相转就是讲心外无法，但是呢心体是有的，有无居中讲中道唯识啊，唯识中道。所以有种种相转就是用来说明唯识中道的甚深的道理啊，甚深的道理。所以不只是空啊，性中讲中道，唯识呢也讲中道。唯识并不是只讲有，它也以有来变无，兼具有无两端来说中道啊，兼具有无两端来说中道啊。这里呢是整个唯识中非常重要的关键啊。那我们今天呢再往下进一段，往下进一段。好，我们看看275页这一段。二，标中归是，就是既然前面讲到有种种相转了，所以我们现在就来谈，既然唯识的宗旨是谈这个一切万法唯识， 归世的意思就是万法为世的意思，万法为世的意思。那么底下的颂文呢，就应该有两句啊、哦，他这边只讲一句，就是彼依世所变啊，所以一切一切，这彼指的就是前面的我跟法啊，请各位也注明一下，彼指的就是前面前文所讲的假施舍的我跟假施舍的法这两样种种一切的品类，这一切的品类呢？就把所有的法通通摄进，包括对不对？没有一个会漏掉的，因为这一切的东西不是主体的我，就是客体的法嘛，对不对？一个是能见，一个是所见，啊，就是能见所见，所以一切不是心法就是色法，所以不管是能见所见、色法、心法啊，那么我法讲的种种都是事体所变，啊。是，各位可以加上体这个字啊，是体所变。那么是讲体者，指的就是他没有生世前的种子的因位啊，所以他是的体指的就是是还没有发生之前的那个种子，一切种啊，一切种，当一切种因缘具足变成现行以后，就称为是啊，变成现行以后就叫做事啊，这就是事体的意思，所以一切就是事体所变啊。我就上次也举一个简单的例子跟各位说，如果我们用右手去摸左手，对不对？那么这个是自体，全体这个右手左手这个头这个身体一切的一切都是我，对不对？都是这个是自体本身，可是因为我要去证明有我，对不对？于是呢，我又嘣伸出个右手，嘣伸出个左手，然后呢，又照做用右手去摸左手，我摸到了，这个手是我的手，对不对？那么于是呢，因为你有这样子的触摸的作用，所以这个叫能见，这叫所见，啊，这个叫能见，这叫所见。可是如果我们懂因明的话，这个能见叫做是能见。它没有能见的主体嘛，对不对？这个呢叫做事相分，它本身不是一个相啊，不是一个相，它是自体，怎么是相呢？你说是相，应该是客体啊，对不对？应该是被你认识的外在才对啊。可是你竟然自心分别自心相，然后依此来推论说有我，就是你事自体变出的见分来见事自体变出的相分，然后再照作去触摸跟尘相对升起这个事三合合，于是我说有我，好奇怪啊，我说有我，那不是头上安头吗？啊，头上安头吗？这是用见我这个观念来看，见法也一样，可是见法比较容易破，因为我们都说啊，法无知啊，法他没有自信嘛，对不对？所以呢我能见，所以呢法执比较难破啊，法执比我执更难破，可是法执在理论上比较好破，可是真的在修正上比较难破啊，像阿罗汉破我执的法执还没有办法破，法执还没有办法破啊，法执一直要到哪里？一直要到拔地菩萨，拔地菩萨才能够把俱生法执给破掉啊，你看他不容易哦，啊，真的是不容易，因为那是失惑所造就的八十一品，即便到了这个初地菩萨以上啊，地地分正分破啊，是都有它的次第可言的啊。等我们有机会一起讨论《瑜伽师地论》的时候，里面就非常的详细啊，非常详细。这边所谈的其实就是这个意思。所以你看后面有一句话讲的就是自己无聊变现，是不是一个事见分变出一个事相分，然后说事见能见，说事相所见。然后呢推论又造作一个推论说有我有法，所以所有一切人对法我的执着都是这样来的啊，从四字体当中变现出见相二分，然后呢以见去取相，然后呢再去生事推论说有我有法，我用白话这样的解释，各位了解吧啊，这是对我的概念升起而言。那么对外界也是这样子的，无聊啦，你不晓得众生是我，你就拿我来看众生， 于是就立说，哎，众生是我所见，我是能见众生的这个主体，对不对？一样嘛，你把众生在心外立一个所见啊，请问这个众生如果在你的眼根之外，他又没有跑到你眼根里面来，你为什么能够说你能见呢？你所见到的是你眼帘当中所现的相才对嘛，对不对？而这个相是你升起的，而这个升起是外面这些种种的因缘条件合合而成的，对不对？合合而成的。好，你因此才推论你的眼根心外有一个法的存在。好，这个辩证跟鸡蛋啊，蛋生鸡，鸡生蛋一样，是很难切断的，很难切断的。所以呢，这个部分都是属于实事不论的关键。你不必先讲先有生还是先有死，也不必先问去问说先有鸡还是先有蛋，这些都是鬼论。变这个东西跟解脱无关，这些东西呢都是我们的妄见区分出来的，区分出来的。你只要从理稍微去解析一下，都知道你真正能见的不是那个物体本身，因为物体本身没有入到我的眼根，入到我眼根的东西是合合生成在眼帘的相分，所以你真的相分是脱执变现在你眼根上面的那个相啊，那是真正的相。外面你推论出来的是你推论的哦，是你推论的哦，你没办法用你的事之外去证明它的存在的，所以我们说它是推论。所以这些都是比量推论出来的东西，最后我们又证明它是非量，没有那个法的存在啊，没有那个法的存在，那个又更深一层了，我们先不谈那个部分，就先回头过来。所以所有一切的能变，就是因为我无聊从四字体当中变现出见相，然后又推论你能见的是我所见的在心外啊，所见的在心外啊，这就是这个意思。可是你能见的相实际在哪里？照理说应该在你眼根之内的那个相分才是你真的见到的，对不对？而外面的是跟它相应的另外一个法，如果它真的有的话啊，真的有的话。可是这两个法你也不能够说它谁先谁后啊，就在因缘，就是光啦、啊、距离啦、啊、我眼睛没有坏掉啦、啊、种种因缘成就了的那一刹那，对到了，对到了，就在对到因缘具足的那一刹那，能见所见就具足了。所以你也没办法证明谁先谁后嘛，对不对？所以既然它不是次第升起的，而是因果同时同处具足的，所以你就不能够说谁是因谁是果啊。纵使强说因果，因果也必然是同时啊，必然是同时。那么这边呢，我来回答有一位同修呢问了一个问题，这个问题呢一般人都应该要问的哈。他说了，八识是种子所生的果啊，那么为什么呢？八识是现行，那种子又含藏在第八识当中，那种子又为什么可以生出第八识？我就换一个名称，上次我也讲过父子关系啊，父子关系就是这个意思。那请问父与子谁是八识谁是种子啊？啊，父跟子这两个名相，哪一个是种子？如果我们用它来譬喻种子跟第八识的话，请问哪一个可以比喻种子？哪一个可以比喻第八识？如果你从它是我的精血所生的啊，你说我是种，它是八识，对不对？啊，它是你所生的，你就从世俗意义上来看，你说父亲是种子，儿子是第八世，对不对？是我生出来的果。问题就都妈的，请问你什么时候叫父亲的啊？你生出这个儿子的那个时候，你叫做父亲嘛？是不是这样子？你是先成就一个父心的父亲这个体，再生出这个儿子吗？是这个意思吗？那你说对啊。怀孕的时候我就知道我有孩子了嘛，所以我那个时候就父亲了。对啊，那个时候他的名色身、极乐蓝身已经存在了嘛， 所以他也因跟你成为父亲的时候是同时同处成立的嘛，所以你怎么能可以说是谁生谁啊？好，我们就这是圣义地，我们先不谈，我们从世间法上来看，纵使我说父亲叫做种子，对不对？儿子是我所生的，他是第八世啊，他是第八世啊，所以我说八世是现行，你是种子嘛，你是未生的嘛啊，那你可以这样说，我是我母亲的儿子，所以我能生啊，对不对？因为他生出我来了，所以呢他生出我了，我就有能生啊，能生殖的能力啊，所以我又生出了儿子啊，就是能生性的传言，这说起来也诡辩嘛，讲来讲去这样叫因果吗？这样叫做种子跟八世的关系吗？不是吧，对不对？不是吧。好，那么如果相反来看呢，当你儿子不在身边，你跟别人说啊，我有两个女儿，像我跟各位讲我有两个女儿，这个时候你们就可以去假设，因为你们不到我家不知道，因为你常常听到我讲我有两个女儿，所以姑且相信应该我不会说妄语啊，因为我守过戒，所以应该不会说妄语，所以你们是这样推论的。可是当我这样也必须依于各位去同意啊，我有两个女儿，对不对？我托我有两个女儿的这个事实的存在，当下跟各位讲我是两个女儿的父亲，所以父亲这个名相是依着什么？依着我两个女儿的存在，这个种子，这个能生的能力啊，能生的条件，说我是两个女儿的父亲，这样了解吗？啊，这个，所以我反而是第八世，他们反而应该比喻成种子才对，因为我是依他们说有我这个叫做父亲这个人嘛，是不是这样子？我们纯粹从名言上来看，我们不讲主体啊，因为这个是抽象观念，八世是个抽象观念，种子是一个抽象观念，我们先把这个法相名词先搞懂。为什么他会讲的这么样子，不太好像不太合理，其实他的意思就是这样子，八世是种子所生的，可是八世又必须依种子才能够称之为叫做八世，如果他没有种子的话，他不能称为叫八世，那你了解吗？所以我是生出儿子，然后依我的儿子来说我是父亲，就是这个意思，儿子是我生的是不错，他是我生的，所以从我能够生出儿子这个角度上来看，我是种子，他是八世，可是呢我又要叫做父亲，必须依我有两个女儿说我是父亲，所以这个时候呢，从果上来讲，我的两个女儿是因，我这个父亲呢是果，这样了解吗？有点转弯哈，有点转弯。那其实讲明白一点，就是因果同时具有，就是这个意思啊。讲了半天啊，种生现现熏果。现行者就是同时因果同时的意思，他要能熏嘛，就像我很怕那个烟味，因为我鼻子很过敏，一冲到鼻子啊，我就会失声，就会说不出话来，那这个就是这样，那我被熏的这个人必须跟能熏的这个香啊同时存在嘛，如果我是先有什么再有什么，那先有那个东西灭去的才生起我，那我怎么可以被熏嘛？熏不到嘛，对不对？我熏不到，我要能够被熏一定是同时存在才能够被熏啊，对不对？次第升起它已经灭去了，我怎么会被它熏呢？对不对？我不受它影响了，我应该常自如如啊，恒常存在啊，怎么会被万法影响呢？对不对？我应该跟佛菩萨一样啊，不动心啊，对不对？马上当下就证无生法忍啊，怎么还会当迷执众生呢？啊，就是因为我们不悟嘛，被一些障碍障住了嘛，了解不了这个事实的道理嘛，所以呢老在这个因果同处的地方呢，种生现熏君种，祸业苦，循环不息啊，这个背后的道理讲成种子跟八世，就比较好像感觉起来逻辑上有点复杂，我们就把它翻译一下，用儿子，用父亲的角色，儿子是我生的，所以我是能生的种子，他是我生出的八世，可是呢我要叫做父亲又必须依他是我的儿子，所以我才能够说我叫做父亲，如果没有孩子我怎么叫父亲嘛？啊，所以我必须我生出儿子， 可是我又必须依儿子才能够说我是父亲，所以才说啊，是这个为事所变啊，为事所现，就是这个道理。他是我生的，可是我又必须依我所生的才说我这个法的存在。那你有了解不？啊，那如果一直觉得这样子还难，你就把它写下来，然后以后呢多去思维一下。那么姑且用世俗地来解释一下，所以一切的一切，如果只是名言抽象概念的存在的话，那么所有名言的存在，这么抽象的这种因果关系，都是虚妄的。为什么是虚妄的？都是事所变现的，可是事又依据这个种种变现的东西来推论其他的一切，啊，推论其他一切，就我刚刚讲过，你要迷，说你迷，要迷之前，你得要先假设，先生出一个法，这个法就是虚空当中有东南西北，又不去检查东南西北是怎么生的，就姑且说它已经早就有了，对不对？这是第一重虚妄嘛，生出东南西北的相，然后又说它有体，又证明不了它有体，然后偏偏执着它有体，他说它有体之后，就立一个目标说我要去东边，就跑到西边去说你迷路了，道理是一样。你为什么说迷路？依所施设的东方而你说迷路，对不对？你如果没有依你的东方是东方的话，你怎么会说你迷路呢？所以你迷路是依于前面你所生出来的一个假设，莫名其妙的假设，好，依于先生出那个假设，再依于莫名其妙的假设又造作出来说你糊涂了，你迷惑了，你造业了，你种种的一切情绪的观念，就是这么明白不过的东西。你生出一个东西来，然后依这个生出的虚妄性又假说种种，就是这个意思。好，就是干嘛？心在生一堂啊，就是说，就像我们那个一般的那个经典呢，哎，如果你怀疑别人偷你的东西，当你那个成见已深，越看他越像偷我的东西，对不对？哎，就是这样，心在生一堂，你已经有成见了，成见所生在前，本身就是没有办法证实的虚妄。然后呢，依这个成见，老是在注意他那些看起来像是鬼鬼祟祟的行为，又因为那个行为，你又更坚持说他真的偷我的东西。你看啊，这就是重重虚妄。而我的情绪为什么很难对峙？就是这么多复杂的很难剥丝抽茧的东西，而我们偏偏又以为自己很明白很清楚。我是在生气啊，气个皮皮错，你看这么实在的东西，你把这种虚妄称为实有，哦，我的魔力发抖啊。所以今天呢，趁我们现在还心平气和，趁我们现在还有学佛法的所有因缘条件跟资粮啊，趁着我们的脑袋瓜还清楚，虽然不求正量，至少求解悟吧。解悟有了之后呢，依据你说解悟的东西，再来思维你的爱跟见，看你是怎么造作出这些万法的，再看看你是怎么依据这个万法生出种种的心所。所以呢，八识跟种子因果的关系就是这样子。那么在这个变来变去的过程当中呢，你就执着用七意识来执着有一个我，那个叫我爱之常啊，那就是我们下一章讲的意识是讲到了三常啊，能常、所常跟我爱之常，对不对？啊，就是这样的一个观念啊。那么如果还不懂的话呢，其实我们继续往下讲，因能变、果能变，又会再重复讲到啊，就先这样来解释。啊，八识跟种子的关系其实是互为因果的，那么互为因果再讲得更明白一点，所以也都可以做因，也可以都叫果，那么都可以叫做因，可以都叫果的这个特性是同时同处，两个互熏互现存在的。我生出它，我又必须依它来说我的存在，就是这样子啊。那么如果啊，就像佛经也讲，两个芦苇啊互相靠在一起，它就立在那个地方，好像个人字在那里，对不对？你说，哎， 到底是谁靠谁？如果说这个芦苇靠着这个芦苇的话，那照理说他是被靠的嘛，他是靠在人家身上的嘛。那如果把这个芦苇拿走了，这个芦苇应该立着才对吧？是不是这样子？那他要能够立啊，立得牢牢的才能够被我靠啊，对不对？不然怎么可以叫做所靠？对不对？被我靠的，被我靠的，如果不是一个坚固能够立的东西，他怎么能够叫所靠呢？可是偏偏呢，我把这个拿掉之后，嘣，他就倒了。这就是因果同时的意思。我生出一个东西来，我先假立一个芦苇，再把我这个芦苇割上去，这叫施舍。我生出这个芦苇，又依这个芦苇生我这个立的这个性在。我又说，哎呀，我卡一条啊！可是你这个时候能力啊，是依于你假立这个芦苇能力而存在的。哎呀，好恐怖哦！你可不可以有发现？嘿，扣尾条、扣尾条都不知道哦，坚持说他靠得住，又因为你相信他靠得住，你就给他扣嘞。暂时就像一个人走到悬崖边，一脚往前跨，因为你啊眼中一片迷茫，你以为前面有土地，一跨过去踩到虚空。可是因为你这个时候还信心满满说，哎，前面有地，好，拍到虚空，哦，这个地方好柔软，于是你生出轻安漂浮的快感。这时候记得哦，你已经往悬崖下掉了，你踩落空了。你现在以为你往前跨了一步，那是你自己虚妄造作，前面有地，而你跨出去的虚妄的信心所使然。你已经跨出去了，你已经步入摔入谷底摔成碎泥的命运了。可是你就享受从悬崖顶到悬崖底这段时间漂浮的快乐，执着这一期的寿命当中有种种的快乐，还好贪爱哦，舍不得啊。通当在叫你摔成碎泥的那一刹那，你才知道原来我踩空那个时候就死了，对不对？踩空那个时候就已经死了，就已经注定你一定被摔死的嘛，因为你踩空了嘛。你认为你还实在的所有这些东西都是你虚妄假设制造出来的东西，你还脱不开，还用贪爱心去轮回，一直轮回，一直轮回，踩空了，醒来之后又在踩空，又在醒来，又在踩空，反复如此罢了。所以啊，当我们再去看看《地藏经》所谈到的地狱里面的景象，真的，我们当下虽说是身为人啊，也跟在地狱没什么两样，对不对？每天我们地方下来下去，对不对？反复生死，还不是被折磨？你就常常感觉两座山把你夹得死死的，那跟巨石地狱有什么两样？没有两样啊！跟火蛇地狱有什么两样？每天必须要被逼着讲那些心不甘情病的话，这跟拔舌地狱有什么两样？没有两样啊！人家将不身不由己，讲的就是种种地狱的相。地狱的相不是到地狱才有啊，人间就相应了。可是问题是你在这个人间，如果这一类的习气熏得深啊，你不生地狱也难嘛，对不对？不生地狱也难嘛，妄语虽说是白色谎言，不得已而说，造作多了你也信以为真了，当它是平常了。不生拔舌地狱真难啊，习气就是这样子，那边比较像我待的地方，对不对？我身为人的时候是这样子，那死为鬼我也是那个样子啊。所以我说啊，往生今生就可以看得出来，业重者你必将往那个地方去投生，你哪一种业造的多嘛，很明白，非常明白。好，所以这边就是这样，自心分别自心相，就是八识跟种子的关系，就是种子生出八识，那么假设八识为果，又靠着这个八识说有种子，就是这个意思啊。那种种说来说去就只有两个字，虚妄骗笑。所以广西老和尚才说啊，哎呀，你们这些人都被骗去了啦，被相骗都给自己骗的，都被自己骗了啊，都被自己骗了，骗得死死的，还别人跟你讲佛的圣言量，你还不肯修啊，还不肯修啊，那么当你信心一天一天具足了之后，就知道了啊，原来是这么回事。所以呢，我们来念这段 课文。四辩是唯识中呢非常独特的一个理论，它就是指宇宙万法呢皆是识所变现的，那么称之为四辩。那么成唯识论第二卷呢花了很多的篇幅，其中有这么一段话，他说：然依四辩是为了对付谁呢？对付对浅妄执真实我法的人说假誓言啊。所以呢不是我因为认为有我有法所以才说我法的，而是为了要去遣除那些执我执法为实的人而说我跟法。那么为了要破我跟法，又提出了四辩的这个学说，四能辩的学说。四辩是由四所转变的，变现的意思呢在成唯识论当中就解释四辩的意思。他说辩就是四体转四二分啊，把四圈起来，那个四很重要，它不是真的哦，它是好像真的哦。好像什么？好像有相分，好像有见分。所以啊，四要画两条线，一个是四相分，一个是四见分啊，必须要假立有四相四见两分，这两分都是依于哪里呢？依于自证分。这个自证就是四字体的意思。那么以我刚才讲，你就是这个人这个体叫做四字体，叫做自证分。只有我清楚这是我的右手，这是我的左手，而我又很清楚照做我用我的右手去见我的左手，对不对？这叫自证。因为只有自证分清清楚楚说这是见分，这是相分。因为这是四字体假设施设出来的，他假立这个叫见分，假立这个叫做相分，然后又照作心行去说用见分去好像见到相分啊，这句话的经文就是这个意思。那么在后头呢还提出了第四分叫正自正分，我们容后再说。所以一这个假立的见分跟相分两分的施设，施设什么？施设出的见分呢假施设为我，所以我相对见法呢就施设为相啊，依相分施设有法。那么所谓施设的意思呢讲的再简单一点，就是推论，就推论意思。因为我能见，于是推论有我，因为有所见的相，所以推论呢说有法。所以你的我跟法都是假立见分相分而推论出来的我跟法，这样听懂吗？就是我们刚才所讲的这个唯识所生呢也依比能够生出识出来，就是种子跟八识的关系，现行跟种子的关系就是这样。我先假立了见分跟相分啊，然后依能见来推论有我，依所见的相推论有法，所以所有这一切都是推论假施设而来的啊，没有一件事情是可以真实证明的啊，没有一件事情可以真实证明的。所以呢彼二离此无所依故，如果离开见相二分呢就没有我法两个东西啊，两样东西了啊，就是这个意思。彼二离此无所依故，离开见相呢就没有我跟法。于是他又把整个立论从我法延伸到见跟相的见跟相，所以一切事的变现就是见分跟相分嘛啊，见分跟相分。所以他现在就不谈我跟法啊，那么谈我谈法就留给法相中那一派的论师来谈啊，所以这边呢就分成两派了。去研究我法的那一派人就称为法相宗，研究见分相分的这一派人就称为被后世学人呢称为叫做唯识宗啊，唯识宗啊，其实是这样的差别。可是这两者怎么能分呢？对不对？不能分嘛，因为呢我法是依见相而生的，所以太虚大师才会说啊，法相宗以谁为归依呢？以唯识为归依，是这个意思啊，他以这个来立论。可是应顺导师又有另外一个很精辟的说法，他说也不一定要把它说成这样的关系啊，它有它个别的作用在。 所以上段论文就是说啊，八世新王及各个相应的心所啊，皆是从字体转变变现出来的，似有实无，似实实假的相分跟见分。见分是能认识的作用，相分是事外境的影像，依此二分施设假设我法。因此呢，相见二分是事体所变现出来的，离开事体也就没有见相二分，这就是事变。这段文呢，就在解释什么？解释前面的第四跟第五行啊。那么于老师很慈悲呢，就用白话哈、写得很通畅的啊。各位就不妨就把这两句呢对在一起看一看啊，对在一块看啊。你从白话了解之后呢，再回来思维一下啊，同时也可以思维前面我们跟各位报告过的八世种子跟熏习的关系，就是这样子互相依存的。啊，各位可以用如为的互相依存啊关系来去思维，也可以用父亲跟儿子的关系的互相依存来思维啊，甚至可以依存东南西北跟我迷路这个事实来思维啊，甚至可以去把我对别人的成见跟我对别人的情绪，到底成见在先还是情绪在先呢？啊，这也是我们互相依存的一个可以思维的关系。如果我们要对治自己啊常常会发脾气的习气的话，你就要常常去关照到底我的情绪从法从哪里生起来，它必然有个依啊，它能依依于什么？搞来搞去这个人也真的不是坏到那里去，可是我就是对他有个恶感，那恶感也莫名其妙啊，所以我说啊，无明原行就是这样子，行就是私心所的造作的意思，所以这些东西都是无明，你不知道为什么，你也说不出来，可是就是恶感啊，就是恶感。那因为你没有宿命通，所以不晓得你宿世因缘到底跟他有什么过节，你也不知道啊，你也不知道。所以呢，这些东西呢，我们要回来从世俗地从圣义地种种思维啊，所以呢唯识中呢后面所讲的各种立论都是为了帮助我们更清楚的去啊依照圣言量来做比量的思维，去依据这样来推论看看，因为这个我们平常不熟悉啊，所以他写成种子生八世，八世呢又被种子将来依将来缘，到底它是怎么回事啊。那么如果从文字理本身比较难悟，我们从譬喻上来悟，譬喻通了之后呢，再回来多念它个几次那个文本身，然后呢再拿到自己比较相应的烦恼心所上来解一解，诶，这样就可以知道了，其实最后它这一切一切的道理就跟我们讲，一切不过是相待而生，是依他起的，而是片剂值我们说它是有的，说它为有的是妄有，依他起的无其实是有，其实心是不空的，因为是心所造作的啊。法是心外无法的，而我因为有种种法扰乱我的情绪，说我的情绪被扰乱了，那你们就莫名其妙 啊，这叫惭愧，你要起大惭愧心，既然起大惭愧心呢，诶，我们就修普贤忏啊，普贤就是忏六根啊，忏六根。我们好好的眼睛不去见法身，偏偏见妄对色尘，真该打，真该打，对不对？忏一忏，忏出啊眼根，然后忏出耳根，法音不听，法音不听，听是非长短，对不对？妄生烦恼，忏忏忏，该除该除，是不是这样？就是六根忏啊，普贤忏就是忏这个东西啊，因为它被简约了，简约成四句偈，念念的无得无失，对不对？不知道忏悔什么东西，我今天没做错什么事，干嘛要忏悔？到底忏悔什么东西？你要忏悔啊，你有佛的眼你不会用吗？这不该忏悔吗？对不对？你每天求来求去不就求要证到佛眼吗？你有你确实不用啊，不该忏吗？对不对？不该觉得自己是虚妄吗？忏是忏这个东西啊。所以你看啊，从修行上有戒律仪有根律仪，戒律仪我们就不说了， 跟律仪就是说，你没有正确如法的用你的六根啊，老用你的六根去黏着六尘啊，生出虚妄的六识啊，这十八戒造就一切的万法，在万法当中又生种种的心啊，所以一切就是这样来的。这样多说服个几遍，你不对世间法厌离才怪。可是厌离又不要离，既然它是这么虚妄，所以为什么我不想好的呢？对不对？既然这一切法都是我能够变的，或者变几个清净的法身相来看看一下，对不对？诶，于是起佛慢，一样是慢，不如起佛慢，说我当生必然成佛，精进修行，是不是呢？诶，这样呢，烦恼就变成增上力了，增上力了。如果你离开这个烦恼，离开这个厌离世间的这个心，请问你去哪里求菩提？所以呢，烦恼即菩提，就是这个意思。当下依着你所生出的种种烦恼心所，当你的逆增上缘，来成就清净的法身，是阿弥来。所以清净法身虽然不能够当下就可以证，可是就是次第这样相生的。所以要讲法，要从三个方面去讲：怎么去行，怎么去对治，以及怎么样次第修行。从行法、对治法以及次第法三种角度来思维。啊，三种角度来思维，这样才能够清清楚楚的知道我要修要怎么修。连念佛都要清清楚楚的去把大势至圆通章搞明白，对不对？然后呢，再跟普贤恒愿品去相应一下，怎么把心量扩宽，怎么从进这一期的行受到进未来际，心到底是怎么发，怎么发。如果你真的根本是就像善财童子能够在文殊面前发起根本智之后，你再去立誓练心学善财入法界行，去历练看看你会不会被境界拖得团团转，对不对？考验一下。我们常说你在青山修行，我已经入到第几果位了，来人世间走一走啊，考验一下，度化众生就可以考验了，这是最好的考试啊。扣为鬼你才是菩萨，扣为鬼你还是众生啊。所以呢，最好的修行就在哪里？就在人世间，就是这个意思。所以大乘佛教就是以这样子的立论而升起的种种啊，升起的种种。因为我当初如果没有杂染，很难修嘛。那有杂染很难修，所以我要离杂染去修。修了之后呢，要回来练，要回来练，就是这样子，这样反复反复才能够成就万法。虽然这些都是虚妄的，可是不依这个幻法，也成就不了幻的修行位次。当你真的诸幻能够脱落的时候，你就跟法身相应。所以那些我们在经上读不懂的东西，都是因为我们境界还不到啊。所以姑且常常念诵，以它为目标，以它为目标，比起我们立虚空当中有东南西北好太多了嘛。请问东南西北对你有什么好处？对不对？徒生执着而已，徒生戏论名言而已，没有什么其他的好处啊。与其去跟别人争论讲道理，不如老实修行嘛。啊，不如老实修行，有时间就来道场多去听闻佛法啊，亲近善知识，跟同修互相提携一下，这就是善法因缘嘛。我们没办法直接证本体证实相，至少从因缘上修啊。所以佛才说啊，唯一缘起实相，唯一缘起实相，不从缘起中修，何法可求？不就没有话说了吗？为什么我会说出这么多？唯说缘起，对不对？所以你在佛法当中呢，一法对一法，对完之后对治，药病皆除啊。还有哪一法可以留下来？一法不留，干干净净，清净本然，清净本然。唯是虽然讲万有，哪一点是有？一个一个生出就对治，生出就对治。然后呢，安放次第，如此而已。只不过是我们这种厌烦啊，不能够升起精进惭愧的心，不老实修行，不好好的研经言论，看两三句话不读不懂就不读了，是这样子来的。所以为师啊，最容易考验一个人的耐心，对不对？你说修止观，从文字上的修行去考验一下就知道了。你愿不愿意一次又一次的这样来做？ 你就依着虚妄事体所变现的这个道理来修行，先这样修，这叫以幻除幻，就是这个意思啊，以幻除幻。因为你不再以幻除幻，请问你怎么除？难不成你去享受那个梦吗？或者你呵斥那个梦吗？如果你人在梦中，你能么怎么？你有什么能力能够呵斥这个做梦的人呢？你根本不知道有这个做梦的醒的人存在，对不对？你只执着梦中有我有法，不晓得是醒的这个人所心所造作的我跟法。醒来之后，你犹如在梦中嘛，如此而已啊，如此而已啊。但是要讲给上帝，就要花这么多的文字，这么多的文字，我们就要细细次第对治自己的烦恼，然后呢，让自己的思维能够变得很缜密，啊，非常缜密，很耐烦，很耐烦。一旦耐烦之后啊，时间相就不见了，对不对？时间瞬间就变了，啊，也不疲不厌，不疲不厌，你可反复再三，就是以幻求幻。啊，初步的相应境界，啊，相应境界，啊，怎么样去熏文字剥落，啊，就是用这样来相应。所以我们今天呢，跟各位来往后又进了一步，比依事所变啊，这一段就是这样，为成为识论的第二卷这一段啊，这一章。那么往下呢，就要再谈因能变、果能变以及四分这个部分呢，又有一点牵涉到理论的部分啊，那个我们又会再花下一次的时间跟各位来报告。那么请各位呢反复再把它后头的部分呢看过一下，看过这一段呢，各位可以去啊对照前面八思规矩颂啊，讲到四体四分在第五讲啊，各位可以看啊是在哪里啊，四体四分呢是在啊145页啊，145页这边呢，各位可以对照看一下啊，对照看一下前后的文呢大体相同啊，不过广略不一样啊，广略不一样啊，不妨各位可以对照看一下啊，对照看一下。好，那我们今天呢就先跟各位讲到啊275页的第二段文啊，第二段文我们下一次呢从第三段文跟各位来讲什么叫做此能变为三。那么这个能变呢有三种能变，而三种能变呢每一样又有因能变跟果能变两种能变啊。我们把这个比较拗口的文字呢跟各位来跟各位解释一下，各位就很容易明白，不管是一分说、两分说、三分说还是四分说啊，其实都是假施设而来的。好，那今天我们就跟各位报告在这边。好，请各位大家合掌一起共念回向偈。